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爱与被爱，因此许多时候我们会想尽方法，希望能够透过朋友，甚至透过婚姻，能够找到所谓的真爱。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提醒我们说，他既然爱在这个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真的是很难在这个世上能够找到爱到底的爱。有一天，老刘和他老婆闹了别扭，他就独自跑到小房间里面去睡觉。他老婆就拿了一个大剪刀，把他的蚊帐剪了一个大洞，然后狠狠地对他说，让蚊子咬死你。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太太又回来了，手上拿着这个透明的胶纸，重新的把这个剪破的这个蚊帐把它粘了起来。然后老刘看在眼里，心中里面很受感动，想到说，老婆还是嘴巴硬，刀子嘴豆腐心，他心里毕竟还是疼我的。他正想要说什么时候，就听到老婆自言自语的说，蚊子进去差不多了，不要让他们跑出来。告诉旁边人说，耶稣爱你爱到底，耶稣爱你爱到底，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所要知道的真理。耶稣怎么爱我们爱到底呢？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3年半的时间，当耶稣基督临别门徒之前，耶稣跟他们享受了最后的晚餐，而且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设立了主餐，我们称为圣餐。这个圣餐乃是提醒门徒，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对他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所以这个圣餐的记录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今天早上先来看路加福音第22章第17节到第20节。这里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记录，路加医生如此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作喝。耶稣乃是在这里跟门徒们一起来享受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一般上来说，每一个人都要喝4杯这个葡萄红酒，所以呢，耶稣请他们分着来喝。接下来第8节说呢，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第9节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首先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圣餐？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月一次我们要来到教会来守圣餐，纪念我们的主呢？我想来想去，可能有3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圣餐乃是有饼有酒，这个乃是当时第1世纪的信徒非常习惯用餐的这些食物。每次他们吃这个饼喝这个葡萄汁也好葡萄酒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主耶稣基督来。然后第2呢，这乃是他们常常要做的事情，每天他们都要吃都要喝，所以很容易他们吃喝的时候呢，就会想到他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第3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每逢你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呢，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纪念谁？纪念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纪念耶稣基督呢？我们是非常健忘的人。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圣餐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我们常常因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挑战，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爱我们是爱到底的。因此仇敌最厉害的攻击是要我们来怀疑耶稣基督是否仍然爱你，甚至要我们忘记耶稣基督是否仍然爱你。因此耶稣就借助这个圣餐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他。阿们。所以耶稣要我们守圣餐是要怎么样？常常纪念他。告诉旁边，要常常纪念主，要常常纪念主。所以今天早上为了帮助大家来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来思想，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的身体主的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用了3个英文字母的 C。 首先第1个是 Covenant， 第二个就是 connection， 然后第三就是讲到 confession。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 connection。 耶稣基督他立了新约，新约带来的祝福就是 covenant。 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为什么是新约呢？新约带来哪些祝福呢？你可否知道在旧约里面，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找祭司来，然后把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带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就为他所犯的罪讲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把羊给宰了，然后把羊的血来代替他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却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告诉朋友说，耶稣是你的代罪羔羊。耶稣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立了新约，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献祭了。你不需要再找牛羊来代替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我的代罪羔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这里说，凡祭司天天仗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呢永不能除罪。记者献上的祭物，这些的羊的血就什么？只能够代替那个人罪，不能够永远除掉他的罪。但是希伯来的作者说什么呢？他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什么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在旧约里面每一次献祭预表的羔羊，他就是要代替我们的赎罪祭。当耶稣基督讲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就讲到他自己就是这个代罪的羔羊。所以当时施洗约翰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知道他不是弥赛亚，他也不是什么先知里面的一位，他说他是什么连解耶稣的鞋带都不配的。所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施洗约翰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哦，过去旧约先知他们必须要，过去的祭司必须要来按照旧约的律法，把手按在这个羊羔身上，能够代替那个人所犯的罪。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却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基督是你我代罪的羔羊。阿们。那第二方面呢，耶稣基督立了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耶稣基督为你我而立的，这乃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早在先知时代的时候，神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要来，他要为你们立一个新的约，跟旧的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什么？另立新约。为什么有新约呢？因为曾经有旧约嘛。我们看看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这个不像告诉你说这是旧的约了，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讲到摩西的时代，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八节同样用那个血立了约，但是这个约呢，他的百姓却没有办法持守。所以第三十三节主怎么说呢？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在摩西的时代过去了以后，律法的时代过去了以后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讲到新的约了，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请问旧约的律法写在哪里啊？写在石板上，包括这个石阶。好，我现在我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稣基督我们所立的新约，是用什么来立的呢？是用他的宝血，就是代罪羔羊，完全无瑕疵无罪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不再局限于旧约的律法，耶稣并没有受掉旧约的律法，他没有废掉，他乃是完成了旧约的律法，因为他是那位唯一没有罪无瑕疵的神的羔羊，才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后来解释如此说，第十章我们看十九二十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什么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轻描淡写，但是对当时犹太人 听来说不得了的一句话。过去谁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啊？ 只有大祭司，连一般的祭司都进不了，只有大祭司，一年被选出的一个大祭司，一年只能够进一次。如果他们不按照神的律法洁净自己的话，有任何的差错的话，他们当场会被神击打而死的。所以当他们是战战兢兢地进入到至圣所，但是因为新约来了，耶稣基督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怎么样坦然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是因为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从哪里？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什么是幔子啊？这个幔子就是圣殿里面，在圣所还有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厚的连手都撕不断的。当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呼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此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立了新约，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此现在你不需要祷告来到祭司面前，哦，祭司啊，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献这个羊羔，你不需要了。为什么呢？透过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就是新约，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的。所以每次你来到圣餐桌面前的时候，你要感谢赞美主，我是来领受一个新的约，阿们。我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至圣所，能够面对面的与我们的神来敬拜，阿们。然后第二，我们讲到这个 connection， 连接耶稣的能力，连接耶稣的能力。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就好像我们好像耶稣的宝血，我们透过这个饼，好像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杯，这个葡萄汁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就好像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生功效。所以这个连接耶稣的能力会带给我们三方面的能力。首先是什么能力？医治的能力。告诉旁边说，医治的能力。我们看看，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怎么样得医治了？因为耶稣受的鞭伤，你得医治了。所以彼得非常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看，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怎么样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这乃是引用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所讲的，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圣餐完毕以后，邀请弟兄姐妹有病痛的站到前面来。我们相信神医治鞭伤的手，要亲自按手在你的身上，释放你医治的大能，阿们。我曾经为一个姐妹祷告，她不让自己得了医治。有一次来，她说为我在台湾的一个朋友，她得了重病。我在这里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几个月以后回来告诉我说，牧师，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里祷告，连我在台湾的朋友都得医治了，阿们。所以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得了医治的能力，阿们。第二方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得胜的能力。告诉我们有得胜的能力。因耶稣的宝血，你胜过仇敌了。仇敌每次厉害的攻击我们，我们怎样能够胜过他呢？因为当耶稣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时候，他就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恶魔。因此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胜过试探，胜过魔鬼。怎么知道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看看这里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谁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是魔鬼撒旦。我们怎么胜过他呢？第十一节非常宝贵，弟兄胜过他是因什么？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仇敌魔鬼撒旦，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此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可以胜过试探，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能力过一个得胜而且得胜有余的生活，阿们。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当我们跟主连结的时候，不但带来医治的能力，也带来得胜的能力。然后第三，多结果子的能力。干嘛？多结果子的能力。因藏在主里面的，你们就怎么样？多结果子。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一个你听起来有点非常有点肉麻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身体 喝我的血。哇，我们都说我怎么吃你的身体喝你的血呢？耶稣，你们就是要吃我的身体喝我的血，让我在你里面， 让你也在我里面，这样你才有能力啊。所以后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了。第十五章我们看看 第五节，这里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怎么样，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乃是最具体，让我们能够好像感受到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好像这个耶稣的身体耶稣的生命叫做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住在主里面。所以每次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就想象的这是我们与主连接最具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让你能够常常在我里面，让我也常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就要多结果子，你的生命就会有见证，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来。阿们。这是我们守圣餐要纪念的，除了 covenant connection， 第三我们讲到 confession 或者是 celebration， 要伟大宣告伟大的耶稣。刚才要宣告伟大的耶稣，宣告伟大的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确为我们成就了我们人所不能够成就的，旧约律法完全不能够做到的，耶稣都为我们做成了。因此当你每次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你要想起过去现在和未来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过去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因他的宝血，因他的宝血你怎么样得救赎了。各位旁边说，因他的宝血你得救赎了。过去耶稣舍身流血完成了救赎。为什么要强调耶稣的宝血呢？不论是希伯来书也好，彼得书也好，都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有些人说，哇，你们基督教里面讲的，哇，你们是吃肉喝血的哈，因为你讲到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宝血。为什么血那么重要呢？我们来看看旧约律法上的要求。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哪里？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做什么？能赎罪。因为血能赎罪，血代表生命。所以后来在利未记里面，神就阻止以色列百姓喝血或者是吃有带血的肉类或者动物。那你说，牧师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还吃猪血啊，怎么办呢？在新约时代以后，好像神没有对我们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主要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为了爱别人的缘故。如果你因为喝有带血的肉而绊倒别人的话，你宁可不吃，宁可不喝。如果没办不会绊倒人的话，也没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就放进去享用。所以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没有很清楚交代我们，但是旧约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因为血代表生命，血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所以彼得也很清楚知道，我们看看彼得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为什么耶稣的宝血那么重要？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不是任何的献祭，乃是什么呢？乃是凭着什么？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讲得非常清楚，过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出了宝血，所以在他还没被卖被钉死之前，就已经预先告诉门徒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使你们罪得赦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次我们在这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有饼，要有这个杯，葡萄汁也好，葡萄酒也好，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情，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了。阿们。然后第二方面，现在呢？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罪已经得赦免了，然后享受什么？享受丰盛的生命。各位旁边，你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耶稣过去既然已经舍身流血，现在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真的是求你好好的思想， 耶稣基督如此的爱你，为你舍身流血，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灵说你就必得救，就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那对我们基督徒呢，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不小心还是会被过犯所连累，还是会犯罪。因此我们来到这位圣洁的神，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省察我们自己。这是保罗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非常慎重的劝勉他们这一段话，关于守圣餐的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看27节，这里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然后29节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结果呢，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没有经常做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每天要忙于追思礼拜了。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有一群的人，他们就滥用了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在古时的时代，初期的教会，他们每一次在一起聚集的时候，都会有所谓的爱宴，他们一起享用饮食，爱宴完毕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个可能使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就会来举杯，就会来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宝血，然后为你们舍的。但是有一些人呢，知道说，哎，到教会去有爱宴可以吃，就饿着肚子不吃饭，到教会里面去大吃大喝，结果呢，让那些比较有需要的人，穷人到教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可以享用这个爱宴。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慎重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不好好先省察自己，那你到底你的态度正确不正确，在神面前求神来鉴察我，看我在我的言语行为思想上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先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才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当你每次来到圣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匆匆忙忙地来。如果你迟到匆匆忙忙来的话，你可以暂时不要领受圣餐，好好预备好你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好让神再一次因为耶稣的宝血赦免你。当你来领圣餐的时候，你是非常坦然的，知道说你已经得到神宝血的遮盖和赦免，你可以来享受圣餐所要带给你的祝福。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那写信给小亚细亚教会的时候，很清楚的，不是对非信徒讲，是对基督徒所讲的。约翰一书一章一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讲得很清楚，不是对非信徒讲的，是基督徒我们也需要认罪悔改啊。特别是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求神来关照我们，你要求神来赦免你，不论是你得罪你的丈夫、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家人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好让神悦纳你在神面前如此的纪念他。阿们。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最后第三，我们要想到将来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耶稣必再来。刚旁边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耶稣必再来。我们现在领受圣餐跟当时第一世纪的信徒领受圣餐的气氛跟态度完全不一样。那时候耶稣基督刚刚离开他们而去，而且罗马政府敌对耶稣基督的势力在那里到处还是逼迫他们，要抓拿他们，说他们每一个使徒都一一为耶稣基督寻道信道，包括使徒约翰后来放逐到的巴摩斯岛上，他们每一个信徒，用我们的话来讲，都是不得好死的，都不是被砍头啊，或者被锯死啊，就是这样生活在那种非常非常恶劣患难的环境里面。所以每次你可以想他们在那里举杯来纪念主的时候，哦，他们就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什么话呢？你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29节，这里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你可不可以想象彼得 在那种许多逼迫环境，而且许多信徒在那里战战兢兢，躲在那里守圣餐的时候，彼得说，耶稣基督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的那日子。哦，你可以想他们心中里面对神那种的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大的鼓励。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也同样讲的话，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做什么？表明主的死，然后呢，只等到他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如今坐在父神上帝的右边，将来他必再来接你我到他哪里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何等大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点。我们所侍奉敬拜的主，不是在坟墓里面起不来的那位已经死去的救主，乃是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上帝右边的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主。而且他应许说，将来我会再来，你要同我在神的国里面重新来喝这个新的杯。那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在启示录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去参加一个非常大的婚宴，可以说比地上任何的婚宴都还要大。是谁做主人呢？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婚宴的主。我们来看看在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看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讲到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怎么样到了，新妇也预备好。请问新妇是谁啊？就是我们呢、啊，新妇就是教会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然后第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我们大家当时要穿细麻衣，就好像新娘的衣服啊，你可以想象吗？哦，参加耶稣基督为我们举办最大的婚礼，空前绝后最大的婚礼，就是羔羊的婚宴。哦，这是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每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不但我们是要来想起这个新的约，不然我们想起这只不过是个 connection 连接的一组，更想要这是一个 confession 宣告主必再来，因此也是一个 celebration， 也是个很大的庆典。我们乃是庆祝一个活的主，他曾经为我们流血舍身，但是如今他坐在宝座上，将来他必再来带我们到他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对当时的信徒来说，你可知道是何等何等大的激励吗？多年前我有机会到一些比较受逼迫的国家里面做一些培训工作，每次培训完毕以后，我们都会请大家一起来纪念主守圣餐。每一次我在守圣餐的时候，一开始举杯的时候，底下大家在那里稀里哗啦的大声的哭了起来，而且让我观察他们所哭的不是那种悲伤无助的眼泪，他们乃是那种充满喜乐欢呼，在那里哭泣感谢赞美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且将来他要来。虽然现在我们受了很多的逼迫，很多很多的患难，但是知道说主必再来，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他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培训完了以后出去一样为主传福音，哪怕是监牢在等着他们，哪怕是患难在等着他们。难怪彼得说，我想起自葬自轻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想现在自战自清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在那羔羊的婚宴上，主要与我一同坐席，再次在主的面前，他和我一起举杯，来庆祝这位坐在宝座上永远坐坐为王的主。他的弟兄姐妹，圣餐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深远，非常非常的重大。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每一个月，虽然我们一个月做一次，因为主吩咐我们，你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下一次当你来圣餐的时候，请你好好预备好你自己，想到耶稣基督爱你爱到底，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严肃的事情，他为你我留下来，好让我们能够被提醒， 有一位神仍然爱你，爱我，爱到底。因为他过去为你担当的忧患，现在你的罪得赦免，将来你有个活泼的盼望，因为他必再来，耶稣基督他必再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为我们舍身流血医治拯救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着你十架的爱，我们再一次得赦免，得洁净，得释放，得自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敬拜你，俯伏在你面前说，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极力再唱这首诗歌，因着十架爱。那么一面唱的时候，让这个歌词深深地进到我们的内心，想起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替你背负我的痛苦，因你手鞭伤我的意志，因你手刑罚我的平安。主啊，我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这是加爱重罪的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十架爱，我们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领受主你宝贵的恩典，主你的医治和你的平安。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竟然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舍身流血。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让你的爱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主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了，而且你告诉我们说，主你爱我们到底，你还要再来，你还要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好吧，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就像耶稣基督说，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舍身，为我流血，谢谢你为我再来。主耶稣，我爱你，我敬拜你，我跟随你，我愿意一生服侍你。我们开口来祷告，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来说，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耶稣，我爱你。哦，主，我爱你，我跟随你，主，我愿意一生来追随你，来服侍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医治和平安，哈利路亚。
医治和是加爱重罪的赦免，因着是加爱，因着是加爱，因着是这是 我的洁净，因这是家。
是的，主，我感谢赞美你，我们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十字架的爱。主，让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你的爱充满我们，让这个爱流到我们的家，流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流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因为主，你爱我们爱到底。谢谢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谢谢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爱你。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爱到底。”